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子仁。
好，现在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在晚上的时候追剧
啊。
我记得呢，在我国高中的时候，大家看的都是日剧。
嗯哼，
不知道曾几何时，大家吹起了韩流。
韩流，
哇，这个韩国的一些艺人啦、影视音文化啦，哇，纷纷的崛起哦。
是。
那根据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的统计呢，他们2015年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一共带来超过880亿美元的收入，占
他
对美金哦，占韩国 GDP 大概6.4%。
嗯，
那5年下来的年复合成长率是高达了13.4%。在当中呢，还没有算进因为这个韩流所带来的各项周边的效应哦，所以他们这些产业的价值增长是非常快速的。
是的，
所以韩国呢，他们已经透过企业的品牌建立、价值链的延伸，还有像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价值的产业发展，进入到知识经济的时代。那他们的人均 GDP 呢，大概超过台湾22%左右。
嗯，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哈。虽然在过去呢，我们也都提到说，究竟韩流是怎么样崛起的，好多这个不同的一些预测，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不管是在今年所拿到的奥斯卡的金像奖
《
寄生上流》，或者是呢，在过去几年在各地都让他们的文化内容产业呢大放异彩的一些这个片子啦，或者是影视音的一些内容，事实上我们都不得这个不去承认，事实上他们在这当中下了很多的苦功。刚才笑语提到的这个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呢 COCA， 事实上呢，它是由不同的组织它所这个建构起来的。也就是呢，在韩国除了电影啊是由它的电影委员会自己本身主导之外，事实上呢，透过 ACG 或者是这个音乐或者是这个电视剧，他们有连结，那在各个不同的产业当中呢，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内容振兴院 COCA。那在 COCA 的这个成立呢，当然有它过去被刺激的一个缘由。最主要呢，在1994年《韩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跟动向》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在1994年的时候呢，这个前韩国总统金泳三他在一场会议当中知道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呢，当年呢，有一部片子非常的红，叫做《侏罗纪公园》，可能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有看过。
没错，
当初《侏罗纪公园》第一集一年就已经赚进去8亿5000万美金了，所以呢，就等同在1994年当时啊，韩国这个现代汽车出口150万台得到的这个收益哦，就是那个 Honda 的那个公司，
对，
那出口150万台才可以等同一部片子。
哇，所以他说呢，如果还有2部这样的电影，就赚翻了，对不
对？
所以这个前韩国总统金泳三呢，他就下定决心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哦，就开始颁布了发展计划，设立执行机构。
是的。
那后来呢，在1998年继任的前总统金大中呢，就喊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他把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21世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课题，那也是左右经济活力跟国家发展的时代课题。
是的。在金大中的这个任内呢，他也让内阁啊，还有这个立法单位制定了所谓的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在这个法当中，其实有许许多多在过去他们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思考，但是呢都已经入法了。比方说呢，他把文化产业呢加以这个明定，是8大项目，在当初啊定为影视、音乐或游戏，以及出版、广播、动漫、数位，还有传统，还有文化财。所以呢，他不是叫文创产业，它是文化产业。所以呢，它甚至包含了在过去的文化资产等等都是。而且呢，在这一部法当中呢，它既然叫做振兴基本法，它设立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COCA， 就是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所以呢，为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刀阔斧以及后续的推展，我们可以想象，在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98年那时候我才10岁耶，他们已经在发展这个了，
才12岁。
真的。好，那但是发展这个对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大概都很有感哦。第一个当然在他们经济收益方面，
嗯，
在戏剧当中女主角男主角所使用的任何产品都会变成后来大卖的产品，
对，
好，包括他们像什么冬季恋歌啦、大长今啦，嗯，在观光、彩妆、医药甚至是整形，哦，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他们的产业，嗯，都是收入大幅的增加。
对，
那另外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们在提升国际形象方面，
嗯，
其实也是可以运用文创产业来提升的。
对，像近期有一部片叫做太阳的后裔，
嗯，
太阳的后裔的男主角呢各位都还记得吗？叫做宋仲基。
嗯，
宋仲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片子当中呢，他开始产生这个韩国军队的效率化，
嗯，
还有呢军人保家卫国的一个正面形象。
对，
所以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正面形象呢推升到国际舞台里面去了。
嗯
嗯，
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透过电影去传达他们的历史观。
是的，
好，他们后来有几部片呢就是透过小人物的奋斗去见证南韩在20世纪后半世纪的一些历史哦，嗯，那所以这是他们透过文创产业可以发展的几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的，
那其实呢他们有能够那么成功呢，其实一般人认为说他们有三个主要的关键，
嗯，
第一个叫做有魄力的政府，
嗯，
因为呢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文化总统金大中的任内，他不但是修法，还下令要维持文化观光部预算是国家总预算的1%以上，
嗯嗯，
好，我想这个很多预算的争取上面其实大家都很有感觉，就是很困难的。
嗯， 嗯，没错，嗯，而且呢在刚才所提到的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呢，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院方的推展，他们的这个院长有时候都是副总理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内的带领，
嗯，
那以 COCA 呢刚才所提到的，他呢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呢包含他也会向各国的这个先进国家去进行请益啦，
嗯，
各方面呢他也会做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分析，
嗯，
那在这当中呢他也会做很好的行销，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台湾呢未来必须要走的一些路线。
嗯，
那当然我们现在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呢我们也成立了文化内容策进院，
嗯，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达到扣卡的一个水平，
嗯，
我觉得必须要坐下来好好的沉淀跟思考。
对，在今天的生活百样单元当中呢，
嗯，
我们就会来谈谈无形资产。
嗯，
因为我们说到文创它其实就是一种软实力。
是的，
好，它是无形的，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实体哦，
嗯，
可是透过文化创意产业呢它能够被估算出一些价值的。
对，在文化内容产业也好，嗯，或者是其他的文创产业当中，大概不乏可以见到的像著作权，
嗯，
或者呢有一些专利权啊，甚至有一些商标的这个产出，
嗯，
这个对于无形资产评价者来讲呢在他们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
嗯
嗯，
对，所以在今天的生活百样单元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无形资产，嗯，一位是谢国松老师，另外一位是林景星老师，
嗯，
两位都会带来非常精辟的分析。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
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肖瑜，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理财的概念，哦，
嗯，
那么，嗯，对，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认识信托系列二，
嗯，
要谈的是呢，
嗯，
信托的种类与功能，哦，
啊，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方世维 Jason 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好。
欢迎 Jason。
肖瑜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所以信托的种类有哪一些呢？
好，那我们就用一些相关的功能的角度去做一些先初步大分类就好了，
嗯，
因为第一个是委托人跟受益人是否相同跟不同的部分，
嗯，
相同部分就是字义，
嗯，
不同部分就是他义。
是的，
然后再来部分是对于一些功能性是比较属于公益为主体的，
嗯，
还是以自己比较传承或是相关甚至赠与等等的话，又分成公益信托跟私益信托。
是的，
再来部分是 是是否是以信托为业的部分，它又可以区分成营业信托跟民事信托。
嗯，
像现在目前以前是信托公司，现在是主要是在银行的信托部，
是的，
它就是以信托为业的部分，而且它是信托业法规定的信托业者。
嗯，
那这时候它就是营业信托。
是的，
那一般的话不是以信托为业的，一般的话就是民事信托。
没错，
所以一个大分类来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类：公益、私益、自益、他益跟营业民事，大概是这样的范围。
太精彩了！
哇，光信托就是这三大类的，我们来一个个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自益跟他益，好，大家这个比较能够理解。所以公益跟私益，是说我为了公众利益，或者是为了私人利益吗？
如果用字面来讲，就是公益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法律的规定的话，就是他的目的不是说好捐给你小孩，不是。而公益的部分，比如说他要做慈善公益，只是一般正常有些会透过基金会，当然是非常好，那透过公益信托的方式，然后有信托监察人等等，然后把整个笔数捐给相关需要的一个机构。而且公益信托有规定说，在整个信托过程中还不能每次都一直给特定人，
没错，
对，因为它是以公益为目的的，包括可能像慈善，甚至音乐教育，甚至这段时间不是有武汉疫情吗？可能会有一些医药方面，那都是属于公益性的范围，而且它会有目的事业机主管机关，
对，
根据它是要做全国性的还是各地方政府的，那它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不一样。举个例子，如果做音乐的教育的部分，它只要做的是新北市，它可能就是新北市的文化局，可是如果是比较做全国性，那就可能由文化部来做一些处理，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样我很好奇，那这样比方说像有些基金会是在救助小孩的，那这样他们不是要每个月给小朋友钱吗？
是，
可是刚刚又说这个公益是不能给特定人士的。
好，刚才那个娟老师提到的是指公益，好，我们在认定上面，那大概从法务部历年来的解释还有一般实务见解，所谓的公益呢，它是对于公众的这个利益，换言之它是不特定的人，
是，
所以呢它是有一个标准定在那边。比方说今天呢我要把这笔钱给这个期末考最高分的学生，可是你不知道学生是谁，所以呢这部分你大概是不特定的对象。第二个是今天因为武汉疫情，或者过去有这个因为受到这个伤害了，或者是爆炸的一些侵害的，那这也是不特定，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受害者是谁，所以呢这部分呢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社团，或者是呢你是有个会员名录的，那你只要在这里面被框住，事实上它就不是我们所说的公益的状况。所以呢刚才是说因为有一笔公益信托的基金可以交由这个基金会来操作，或者是公益信托本身它有一个账户有受托人来做协助，这个是 OK。 所以在信托的概念跟基金会呢有时候不见得完全一样，因为它是财团法人跟这个信托之间不太一样，但是呢持有信托的基金的有时候也会用基金会做一个平台，在这当中呢可能必须要去做分别。那刚才俊成老师也提醒得很好，就是因为每一个目的事业的这个主管机关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呢目前台湾的公益信托它所涉及的层面呢非常的多，包含像有教育文化这个宗教啦等等之类，所以它必须要对到正确的那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才会是比较 OK 的。
好，这样非常清楚。那这样请教老师，私益部分是什么呢？
私益的部分就像一般正常来讲，可能大家有时候在坊间可能听到有一些像股权本金自益自息他益，有些股东会将他的股权交付信托，然后本金就是股权带在自己身上，可是每年配股配息他可以给可能小孩或者给他其他方面的人，
对，
这种就是属于私益信托。
是
股权本金就是股权他自己还是留着，因为他可以有要经营方面的问题，
是
资息就是每年的配股配息他他益给别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般正常的私益信托的部分。对，所以是一般正常来讲私益信托的话，就是通常来讲是做传承赠与等等都会比较多，或是甚至有人是遗嘱信托也有这样的方式。
对，也就是说为了你个人而不是刚才提到的
公众利益，
非这个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的利益哈，我们大家都概称为所谓的这个私益信托。那目前呢这个信托工会截至2019年就是去年的第四季末，我们发现呢台湾在成立这个公益信托一共有260件，里面的总金额是725亿。对，这260件当然是725亿新台币来做公益信托，所以呢台湾人是很有爱心的，也很有公益的思考，但是呢就说这一定要落实到真正的公益上面，不然呢如果你假公益之名行私益之事，这样子就不正确了。
是没错。
好，所以这个是公益跟私益的差别。好，刚刚另外讲到一个是要营业信托跟民事信托，
是
这两个 分别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像一个字面的角度，营业嘛，一般正常来讲就是银行信托部。
对、嗯，
那银行信托部它就是以信托为业，所以营业信托就是以信托为业。就像刚刚也有提到说，信托业法规定的信托业者，现在目前台湾就是银行信托部。
嗯哼，
那民事信托的话，就是一般正常来讲，说实在话的，因为没有规定受托人一定要是法人嘛，
嗯、
有些是个人、嗯，他也不是以信托为业的，他也可以当受托人啊、
嗯。
所以这时候他就比较偏民事信托这一块。
嗯，
那他最主要的功能会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信托的功能是透过一个比如一个契约的行为，能够真正达到当时委托人需要的一个分配。就像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影，或者是之前有些明星，可能大家知道比较早之前的肥肥闪电侠、
嗯，
还有梅艳芳，
嗯嗯，
他其实透过信托方式就可以说留下的资产能够分配，
是
避免说到时候他的受益人可能他的小孩可能不知道怎么用钱，所以信托如果是他益的部分。尤其在财产的未来的分配的话，比较能够让财产分配的好、
嗯、
但是重点的部分是因为人突然有一大笔财产的时候，通常心就会比较痒嘛、
嗯、
所以信托的部分就可以做一下分配，因为信托不会因为受托人破产，而也不会因为委托人死亡这个信托而结束、嗯、不会的，
对，没错，
所以有点像也可以是整个做分配的一个工具，当然不是唯一工具、
嗯、
但是它是比较属于其中一个也是蛮可行的一个工具。
是，我也简单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信托的功能，如果我们再把它抽到比较高的角度看，大概分成两种、
嗯、
一种呢就是服务管理型，
对，
一种就是担保型、
嗯、
那所谓的服务管理型是目前台湾日本啊，那还有刚才提到的英美国家比较采用的服务管理型，就是刚才娟老师提到、
嗯、
不管是对于信托财产的管理使用处分，那它一定会产生所谓的信托利益，信托利益呢、
嗯、
是归给拥有受益权的这个人叫做受益人，所以呢他是代为服务跟管理这些事务。但是呢什么叫做担保型呢？比方说今天如果透过一个债权的担保，然后呢怎么样去交付信托，或者是我们可能去健身房，我们在某些地方交有年费、
嗯、
但是呢很担心说这会被倒掉啦、嗯、那这个叫做预付款型的信托、
嗯、
在这个几年前呢我有机会正好也跟信托工会一起研发这样子的一个信托，我们把它这个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商品化，所以这一类是属于担保型的。换言之呢，从过去单纯从服务管理型，现在已经慢慢的扩及到担保型的部分、
嗯、
所以台湾的这个信托呢，事实上已经是非常多种多样了。
嗯，所以我要去健身房缴年费之前，就要先问他说，你们这个钱是会进到信托当中？
对对，一般都会在定型化契约里面会
有，现在都有了，对、
哦、
对，他可能是七成会交付到信托里面去、
哦、
那另外一种就是像生前契约、
哦、
生前契约也会、嗯、因为你什么时候用到不知道嘛，
是，
所以呢他会先把你所交付钱的七成、或者八成交付信托、
嗯、
那大概两成做他们这个营运的资金，但是够的、
哦、这跟预售屋的概念是一样的、
啊、对，所以叫做预付款或预售型的这个契约、嗯、
哦、哇，今天学到好多。
健身房现在目前都是这样、嗯、因为以往可能有些经验就是说他一次付到可能三年、
嗯、
可是有时候环境上面关系不见
对、啊、
交付信托的话也比较安心，
是、啊、
哦、
嗯、
了解，好，所以今天大家学到很多、嗯、
好、
那么今天呢也先再次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方世伟老师精彩分享，谢谢，
谢
谢，谢谢。陪你去看流星遗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